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的查克老师会为我们在节目中提醒我们避免用人的话语来解释永恒的属灵真理。
我们实在非常难用人类的词汇去谈论神的事，因为我们的词汇很有限。
圣经中有许多经文都难以解释的，甚至无法解释的清楚，这是因为我们试图用人的语言去解释永恒的属灵真理。在挪亚时代，人类的行为尽是罪恶，全能的神看在眼里，他要世人知道他对此是何等不满。好，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查克老师又带领我们看这段记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得着属灵的喂养。今天的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一到三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人渐渐败坏，因此神在洪水之后彻底改变人类的寿命。这个情况可以轻易的解释，由于地球的四周失去了那层保护的覆盖，所以受到更强烈的宇宙辐射的影响，而导致了细胞突变，进而导致人类面对衰老的过程。有人说神的儿子是闪的后代，所以他们是闪族人，由此推断呢，人的女子是该隐的后代，是该隐族人。闪的这条近前的支系开始跟不信神的该隐的支系通婚，所生出来的后代就是那些个伪人。其实神的儿子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只用在天使方面，从不用在人的身上。约伯记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神的众子指的是天使，也许在创世纪这里说的是天使，他们开始交往通婚。第四节，那时候有伪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因此产生了某种伟人中的超凡族类。新约圣经犹大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看来呢，确实有些天使可能是不守本位，可能他们就是这些下来开始与人互相交往通婚的天使。有许多有趣的问题我们并不知道答案，这就是其中之一。创世纪 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凡是看到神后悔这样的句子，我们发现这又是难以明白的句子了。因为圣经在民数记第23章19节里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换句话说，全知的神，他从起初就知道事情将发展到怎么样的地步。那么圣经说神后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有神说，我后悔我造了人，神造他们后悔了，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实在非常难用人类的词汇去谈论神的事，因为我们的词汇很有限。所以既然我非得描述神的某几个行动，要是我不用我们所能明白的言语去描绘，那又怎么能解释出来呢？所以这就是你碰到困难的其中一个地方。因为当你想解释神的一个行动的时候，你所要用来解释那个行动的话语，在人来说是重要的，却完全不是在神的范畴里。因此呢，为了能够让人从人的层面去了解神的行动，我就必须使用人的词汇啊。虽然在现实里，神后悔并不是像我那样后悔，或者我为某件事而感到难过那样，但是我呢，还是要把神当作人类一般。但是我无法理解神的行动啊，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所以神从起初就知道这一切事，神知道人会败坏，神知道会有暴力的事发生，神知道人会自我毁灭。所以我们用人的词汇去描述了神的行动。但是圣经宣告说，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这是我没有别的话来描述神的行动，所以只能用人的词汇去描述。虽然神的后悔并不像人的回转或者改变那样，但是神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神不需要改变，因为他是神。所以神宣告他要毁灭这地。创世纪第六章第八和第九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在一个邪恶败坏的世界里，人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然而地上却有那么一个人与神和睦同行，与神相交。挪亚与神同行，这是何等美好的见证啊。创世纪第六章第十一到十五节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 里外抹上松香，或说用松香覆盖。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一肘大约是46公分。意思是说，这个方舟啊，长大约137米，宽呢大约23米左右，高大约是14米。方舟要分成3层，每层呢4.5米那么高，哇，那是相当大的一艘船，真的。大约是有39500立方米，等于一辆火车要拉着522节的牲口车厢。如果一辆火车有255节牲口车厢的话，那就能够运载相当多的动物了。这艘方舟呢，并不是一艘小船，当时人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一艘船。有趣的是，这艘方舟的长度啊，是宽度的6倍。今天我们发现，那是一艘船的理想的比例，它的长度跟宽度的比例是6:1。美国的海军军舰呢，大概也正好都是同样的比例，就是137×23，就是6:1。很多时候，人们对于洪水的故事、方舟的故事、动物进入方舟以及保存人类和动物的故事产生了疑问。但是有人写了一些关于这个题目的好书，维特孔博士和摩里斯博士合著了一本书，名字叫《创世纪的洪水》。在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目当中，这一本呢，可能是最具有学术性的。但是今天仍然有一些报告指出，有一艘大船被冰封在埃弗里特山上。那么这些报告呢，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的时代。马可波罗也指出，有一艘大船被冰封在山上。那么当地的居民啊，也都谈论这件事。在1917年，有一份报告指出，一位苏联的飞行员在一个非常炎热漫长的夏季，在亚拉勒山区飞行的时候，他看见在底下的冰天雪地里，哎，有一艘大船。那么有一支探险队就根据他的故事进行了探险考察，可是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却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啊期间呢，这一切的证据全被他们销毁了。后来那个飞行员去加拿大告诉人们他的故事，这又引起其他人也想设法去寻找或者想确定这艘船的位置。其中呢，有一位法国的探险家名叫纳瓦拉，他从这个被冰封在高山树林界限以上的这个物体啊，拿了一点木头回来。弗尔南·纳瓦拉在他所写的《挪亚的方舟》《我摸到它了》这本书里描述他的那个探险经历。目前呢，有些探险队试图进行探险考察，但是由于土耳其政府是由于回教徒控制的，所以他们就不允许任何探险活动。有些科学家呢也想上去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土耳其政府反对他们这样做，即使叙利亚政府也不太愿意让探险家在他们发现创世遗板这个地方进行更多的挖掘工作。因为如果 创世尼版的证明亚伯拉罕确实存在的话，大卫确实存在等等这个事实，那么他们会对此而感到困扰，因为这会使以色列提出要回那片土地的权利。顺便提一下，创世尼版呢是在70年代在叙利亚北部发掘出来的其中的一块泥板，它证明创世纪有关神创造天地的说法是极为古老的。所以为了避免引起不利的后果，加上呢叙利亚也是个回教国家，所以呢政府已经要求科学家不得在发现创世泥板的地方进行挖掘。当然如果他们能够发现方舟的话，那必定会带给科学家们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这艘船究竟是怎么样上到那么高的山上呢？他们是怎么样把木材运到高山上去的呢？去建造这艘船呢？等等，这将是非常有趣的。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要是你要等到方舟被发现才成为信徒，我会觉得有遗憾，但是我倒希望他们能发现方舟而使你成为信徒。不过还有其他有趣的证据显示世界的确经历过一场全球性的洪水浩劫。当然全球性的洪水这个说法遭到支持地质均变理论的人的反对。地质均变理论是进化论所依据的学说，而有趣的是有些科学家总是不那么诚实，他们想以科学家自居，他们大多深信某些学说，所以要他们改变看法那会让他们丢脸，而且他们的傲慢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要是有任何证据能够会摧毁他们认为是科学事实的一个理论，他们就立刻起来反击，把那个人置于死地，抵制他的工作。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写的《碰撞中的世界》最早是由麦米伦出版社出版的，麦米伦出版社是出版许多教科书的，那么很多教授就为此非常生气了，因为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在《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中指出地质均变理论是不可能的，并且驳斥这个理论，所以是闹得沸沸扬扬，他们就要求麦米伦出版社停止出版这本书。后来道布林代出版社就取得了这本书的出版权，并且开始印刷，但是那些个教授却执意不让这本书公开面世。当这本书送到公众人士手上的时候，哇，引起了一股怒潮啊！所以在书还没有出版之前，维利库夫斯基很快就撤回他说过的一些事。这些科学家啊，为了要让他们的特殊理论能够实现，所以在读者还没有拿到全本书之前，甚至这些科学家还不确实知道维利科夫斯基在说些什么，他们就已经开始写文章反驳他了。这些科学家的理论认为人是借着一个进化过程而存在的，他们之所以那么喜欢这个理论是因为他把神呢从中就撇除了。让我谈谈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的一些理论吧。首先呢，他并不真正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事实上他是彻底反对圣经某些部分的，他不是基督徒而是个犹太籍的科学家，但是呢，他把圣经看作是一本历史书，利用发生过的事或者圣经声明已经发生的事作为历史事实去证明他的理论。他的理论说金星大约在约书亚的时代进入我们的太阳系，然后呢固定在它的轨道上，金星近距离经过太阳系，这正好解释约书亚所经历的那个漫长的一天。 在比较早的时候，金星有几次经过太阳系，然后呢，它的轨道才固定的围绕太阳。这一点呢，也解释了摩西时代埃及所遭到的灾害。他认为金星还有几次也几乎进入太阳系，实际上金星是在近5000年才进入我们的太阳系里，并引起地球上的一些剧烈的改变。这就是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的理论，他也试图要证明这个理论。他搜集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他的理论。我觉得他所搜集的一些证据是很有趣的。举个例子来说，他讲到在安大略湖以北海拔130米以上的地方发现了一些鲸鱼骨头，在福尔蒙特州超过海拔150多米以上的地方又发现另外一副鲸鱼的骸骨，在魁北克的蒙特利尔海拔180多米以上的地区又发现另一副鲸鱼的骸骨，一副一副的鲸鱼骸骨。今天的人们大概不会把鲸鱼的骸骨运到距离海岸好几里以外海拔150多米的高山上吧，所以问题就是这些鲸鱼的骸骨究竟是怎么样出现在那个地方的呢？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有他自己一套关于山脉向上推挤的学说，他力图证明他在《碰撞中的世界》书中讲到的，所有山脉全是在近代的历史中被推挤形成的学说。当谈到近代历史的时候，所指的是不超过7000年的事，但也许不是山脉被向上推挤，而是水被向上推挤，掩盖某些地区，然后呢，鲸鱼在那里游来游去，等到水退却了，那些鲸鱼呢就被困，因为地球表面的水退去了，他们在旱地上挣扎，这也可能啊。这个说法呢，跟他所说的山脉向上推挤的理论同样有道理，而且呢还稍微合乎圣经一点。他在《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中也谈到喜马拉雅山的形成。19世纪的科学家发现，他们越往高处爬，就越发现山中的岩石含有大量的海洋生物的化石，海洋的鱼类化石以及软体动物的贝壳类的化石。科学家们认为颇为惊讶，这正好证明了喜马拉雅山是从海中被推挤上升，也证明喜马拉雅山曾经被海水淹没。同样的事也出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以及其他的山脉中，这一切证据显示地球表面曾经一度被水淹盖。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没有圣子的灵，挪亚不可能逃过洪水的毁灭。幸好这位神的仆人留心遵从主的吩咐，使人类不至完全被毁灭，而且凡是接纳神的人都能够得到救赎。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的收听。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一定相信圣经中有关创造的记载。下回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为您介绍其他创造的理论，并要透过圣经的亮光来分析，请准时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节目内容有什么领受，欢迎您发电邮或来信给查克老师。现在请听这次节目的总结。
因此呢，神留下了证据给我们，可是人们却经常误解神所留下的证据。不过我们除了相信这是由一次大洪水所留下来的遗迹之外， 就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了。地球的这个地区确实曾经被水淹没过，水位超过最高山峰的峰顶四米半以上，恰恰与圣经所宣告的吻合。好，下次节目中我们继续会研读创世纪的第六章。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